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
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我为您预备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婚姻生活中双方应该怎么样学习和成长。我们说成长啊和年长是不一样的哦，年长只是看着时间的流逝，日复一日单调的活着，这样子呢就积累了我们的年纪，可以说是年长了。但是成长呢，就是要在不断的适应环境，调整自己，还有面对困难磨练的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突破和智慧，这就是成长了。那我们说婚姻呢也需要不断的成长和变化，那今天呢会跟大家谈谈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一些经验、一些人物、一些话语中呢，找到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些知识和智慧。当然也有好听的诗歌为大家预备了。还有呢，就是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欢迎您跟我通信，同时我也愿意把一份小礼物送给您的，所以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会跟您有这些资讯的一些报道。那我们知道在婚姻生活里边，有的时候呢会经历浪漫的时光，但是啊有挫折困难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怀疑对配偶或者是配偶对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么强烈的爱，那夫妻之间的爱情呢似乎渐渐的衰退了。要使婚姻不至于归于平淡乏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拥有成熟的爱。那成熟的爱呢是需要付出心力不断的学习成长的。保持这个爱能够长久的三个要素，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信望爱。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啊最大的是爱。而这种大爱的源头呢，应该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说到信望爱的时候，首先说到信心，是不是？信心呢，我们常常知道，这是在信仰当中对上帝的信靠。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应该把它带进到婚姻里面来，相信我的配偶是因为全能上帝明白我一生的需要而特别为我预备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这种信心您有没有呢？长存感谢 和信靠的心来欣赏接纳上帝所给我的配偶，这样呢就很容易看到对方的优点了。许多人之所以一直处在婚姻的挣扎里面，只是因为啊，他们投入太多的注意力在配偶的缺点上，而忘了自己其实很需要这个人，这个身体的另一半，这个灵魂的伴侣。那另外呢，我们的信心也应该建立在信靠上帝，他会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看看诗篇127篇第一节呢，那里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我们把这个房屋和城池啊，把它这两个字换一换，把它换成婚姻，您听一听是一个怎么样的句子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婚姻，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婚姻，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说，在信心这方面，我们也要学习，要信靠神来保守我们的婚姻。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今的社会，到处都充满了诱惑，我们没有人敢说自己有免疫力，对不对？我们只能说，我们所仰赖的是上帝大能的保守，看守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到，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信靠的上面呢，我们注意一下靠上帝。上帝是婚姻中的第三者，但是这个第三者啊，是我们都应该欢迎的。让上帝加入婚姻，他才能够稳固，不容易被折断。传道书4章12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呢，如果把上帝拿掉，那么婚姻就很脆弱，因为它能使我们平淡如水的婚姻变成芳香美味的醇酒。除了信靠神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信呢，是应该放在配偶身上的，那就是要信任你的配偶。夫妻之间呢，如果常常有这种猜忌、互不信任的心态呢，那么婚姻很快就会出现问题。记得呢，曾经读过一个啊这样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说到啊，有个男人每天晚上都告诉妻子他要去打猎，而且呢，在妻子入睡之后他才回家。这样他持续了好多个星期。有一天半夜，他的妻子醒来了，以为丈夫去打猎了，但是却发现他的猎枪放在家里了。此后呢，这个妻子成天的胡思乱想，因为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出去做什么。她想，他看起来又忠厚又老实，有可能做一些对我不忠的事情吗？就在猜疑和胡思乱想的时候呢，她做了一个决定。一天夜里，当她的丈夫回家，并且小心地走进睡房，她拿着枪站在门口，她扣下了扳机，打死了丈夫。但是这个丈夫啊，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第二天清晨，一个担任锯木厂工人的邻居，听见这位妻子枪击了她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就对这位妻子说，你的丈夫每个晚上都在锯木厂做工，他希望买一间更好的房子，他希望给你一个惊喜。从这个故事里边呢，我就领会到，怀疑和不信任的杀伤力是何等的严重。当然，信任配偶也不是说一味的盲目的相信。的确，在婚姻里边呢，有些人是隐瞒或者是说谎的，但是呢，他却要求配偶相信他。也有些人呢，是发生婚外情的，可是呢，他们却千方百计的掩饰或者是否认。 如果要求配偶信任你，那么同样的，你首先呢要成为一个可被配偶信任的人。那这是我借着圣经里面的一些啊话语，一些激励，我跟大家谈到了在婚姻中呢，我们在信望爱的这个信上面，我们应该学习到的一些观念。那另外呢，说到盼望了，哇，有的人觉得婚姻生活实在太苦了，根本没有盼头。也许在我们人的角度啊，看起来是没有盼头的，但是要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配偶还有这段婚姻。我们说在婚姻关系里面需要正确的看到上帝是爱的源头，他最能够满足我们需要，他是一个全能者。那婚姻中的满足感是可以不断的增长的，成熟的爱呢可以长久的维持，全在于让上帝触摸我们的婚姻，从改变别人的意图中呢先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就是盼望。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以智慧建立婚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参考这个箴言书24章3到4节，原文呢是说到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我们把它变成婚姻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那我们说婚姻中成熟的爱的成长的确需要智慧，用智慧的话语来祝福，来建立你的配偶，你将会看见婚姻中啊有许多美好的事会不断不断的发生。而且以祝福建立配偶呢也有不少的方式，比如说用说话，用话语的祝福，还有用关爱的双手也可以祝福他，还有用感恩的心也是一种祝福。当然在背后的祷告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朋友们，你有没有用这样的祝福覆盖在你的配偶身上呢？
要来到主脚前，回应你慈爱恩召，将一切献上不为祭保留。主啊，求你坚定我，让我承受你托付，赐给我力量信仰主
爱。在夫妻关系里边呢，有一样事情呢，我们常常提起，但是呢，却很少说到呢，应该怎么样做。圣经说，不让怒气流到日落，对不对？可是夫妻之间吵架呀，可以冷战上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有的关系差的呢，一直冷战到啊，至死方休。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教训，是不是？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说，我们人呐，可以生气，但是在生气里边呢，我们还是要有节制的。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试过啊？气呼呼的上床睡觉，可是整晚不得安眠。其实怒气啊，根本不值得让它久留，哪怕在你的睡房里面逗留一个晚上，它都是不值得的。睡觉当然并不能够缓和你生气的情绪，事实上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醒来之后呢，反而比上床之前更生气。所以要尽快的解除你的怒气，如果没有疏解的怒气，很有可能就成为你婚姻和谐的最大的威胁了。那夫妻是一体的，怒气会伤害你，当然也会伤害你的配偶。或许在这场充满愤怒的争执里面，你们其中有一位赢了，但实际上啊，是两个人都输给了怒气。只要觉得自己有所冒犯或者是过错，那么就赶快的悔改，怀着不肯原谅的怒气，老是触怒或者是冒犯对方，都会使婚姻产生裂痕，并且会阻碍上帝的圣灵对你进行医治的工作。耶稣吩咐我们要原谅人，那么悔改和原谅呢，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而是我们需要，也就是说必须要遵守的命令。那假如你的言行为你的婚姻关系带来了纷争、怒气还有冲突，那么真的要立刻的改正，还要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上帝，我该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才能改变呢？才能好让上帝的爱自然的经由我而流泻到我的家里面呢？那试试这么做，当你感到生气的时候，就找个时间，让你们两个人能在那段时间里面平心静气的用爱心说诚实话。表达内心怒气的时候啊，要用以我做开头的句子，避免用你来做开头的句子。比如说，我觉得很生气，当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应该说，你让我觉得很生气，当你怎么怎么样。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是说我觉得生气是因为你这样子这样子，你会说我觉得生气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们说不要将自己的情绪感受归罪于别人。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分享《申命记》第四章的一些经文，《申命记》第四章25-31节。这里呢，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他们在历史中做的一些事情。25节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26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29节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神，听从他的话。31节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它其实就是世人对待真神上帝的一个历史的缩影，也是不少个人信仰的一个历史的写照。自从始祖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吃了禁果，那么历世历代的人呢，都是在放纵的不顺服神的这条歧路上行走。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是上帝的选民，并非有什么特别顺服或者是可取之处，他们只不过是蒙上帝怜悯而已。那么现在正当他们要迈进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而摩西也完成了他历史任务的前夕，一篇告别讲章不幸严重了未来，不顺服的结果继续成为选民书写他们自己历史的注脚。摩西他不单只是领袖，他也是一位先知，那他的讲道呢，都是带着预言的成分。以色列人日后的经历也应验了这一切。摩西在这里呢，他用了激将法，他说，如果你们喜欢拜偶像，不顺服诫命，那么他日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到时候可以尽情的拜偶像，直到你们厌倦回转。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迦南一直拜偶像的百姓，亡国之后呢，却没有拜下去，反而修心养性了，他们专一敬拜耶和华直到今天。自从圣殿遭毁灭，百姓被掳而散居在列国，犹太会堂呢，从此遍布了全球，它成为另外一类的圣殿，而摩西律法呢，就成为必须要修读的一本圣书，而这些都成为亡国后犹太人的一个标记。原来呀，要等到亡国之后才使他们学会历史的教训。士师时代有上百年，列王时代那些个领袖们拜偶像还没完没了，这么多个世代都在干犯主的教训。上帝的选民还要付上了2500多年的等候代价，才实现复国的应许。没有人知道他们还要等待多少年日才接纳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样的真理。从选民的大历史回到每一个信徒身上的小历史，每个属于上帝的人的一生，其实啊，我们都有以色列人历史的写照，就好像世人一犯再犯的一些罪。信徒对世俗引诱也不是免疫的，相反的，圣经告诫我们， 上帝会试验那些个属于他的人，让我们在考试中显示真正的操练。原来这些操练是从我们的行为上反映出来的，而不是光光是言语上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总会有很多次会跌倒。但是我们应该学的是，不要在同类的事件中跌倒就好了。
我要来到主脚前，回应你慈爱恩召，将一切献上，不为己。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